我们今天想要讨论一个主题啊，那讨论的主题叫做爱跟美。那为什么爱跟美要放在一起谈？好，我是参考赛斯的一些资料，然后参考一些其他的书籍嘛，哈。那像克里斯纳穆提他就有一个观点，好，他认为说，如果你没有爱，你恐怕很难发现美。好，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发现美，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你的快乐。那怎么样得到内心的那一份爱呢？那这就是很值得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到底觉得爱到底是什么？那按照克氏的说法的话，哈，克氏认为说，其实爱跟内在没有目的的热情是有关的，也就是说一种不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热情，而且这个热情它是应该是属于那种属于本然的热情这样子。有一种说法啦，这种说法是说呢，其实爱它不是被训练出来的，也不是思想所产生出来的感觉，也不是说你跟对方什么叫做火双生火焰或什么的齁。其实爱是比较是属于上一个层次的东西。以次元观来讲的话，爱是属于上一个层次。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克氏是这么说了齁。克氏说爱是属于上一个层次，就是上一个次元的东西。属于上一个次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用爱赛斯的角度来讨论它的话，应该是说我今天 email 上写的，就是说我们的本体是从行动产生出来，构成本体，对吗？那本体为什么要产生行动？意思是说你的存在为什么要脱胎变成你？你的灵魂体为什么要脱胎变成你？那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你内在自我的爱，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嘛。好，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切万有的爱。那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它事实上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上一个层次，上个次元的存在体，那么他希望表达一个想法，那这是不是你希望表达？是不是你爱表达一种想法？那你爱表达一个想法，所以你脱胎变成另外一个存在体，对吗？那用那个存在体来表达你内心的爱，对吗？那所以因此呢，如果你放掉了对现实的一个执着、害怕以及控制的时候，当你的心是跟内在的思维是合一的时候，那是不是你能够感受到那一份爱？我最近刚好看两三份有关于濒死经验的书籍嘛，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之前所提到那个安妮塔·莫加尼的书，那他提到的就是说，当他放下身体的时候，他感觉到被爱所包围，然后他觉得他充满了力量。那庄卓辉他有另外一本书，那本书是说我死过一次，所以我知道怎么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书名，我下次带过来给大家参考。那除了他自己的一个死亡经验之外，因为他的工作他都是在调查他好像是类似像检察官啊、验尸的那种的啦，所以他经常会碰到一些死亡经验，所以他这一本书当中呢，他也列了很多很多的濒死经验的记录，这样子是他自己去调查、自己接触到的。他也是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部分，这样。那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说，所有他所自己经历的，或者是他所调查的结果，他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把我的自我先放一边的时候，不是说我没有自我了，而是说我把我害怕的东西 我所要控制那个部分先放下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纯然能够感觉到爱。那这也就是克里斯那穆提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的心跟我内心的心流是合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完全的体验到爱，而且我会充满了热情去表达我内心的那一份属于我自己的那个感觉，或者是那一份想法。那个时候一般来讲的话是这样讲，就是我们以为齁，我们以为别人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是我依赖别人，或我靠别人，我可以解决我什么问题。可是其实是应该是当你回到你的内在的时候，那你就能够体验那一份爱，对不对？它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副作用，就是它会产生对任何问题的洞察力。就是当你是在爱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对一件事情完全可以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对事情有能够解决的那种洞察力这样子。那这是大部分的修行者或者是身心灵的一个老师他所在谈的一个主题啊。也就是他如果你回到心流，你就回到道上。当你回到道上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一份很强的爱。那在那份爱里头呢，你会有很深的洞察力。那有这么深的洞察力之后呢，你对任何事情的解决突然间都是非常明了的，而且你可以去欣赏所有存在的部分这样子。那所以我引了克里斯那穆提的一段话齁，他是说如果你心中有了爱跟美，不论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不论你怎么做都是对的，而且会带来秩序跟和谐。换言之，你就是回到内在秩序嘛，那一切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而且你能够随心所欲而不会逾越任何的规矩。好，那这个是在他的从已知中解脱的第十章的那个标题，他提到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子。那所以心中有爱跟美，你其实你先假如说你充满的内在的活力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爱。那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爱，或者是说我们谈到坊间谈到好多不同的爱，那这些爱其实跟克氏在提的或者赛斯在提的那个爱恐怕是会差蛮远的。好，恐怕是这样，因为你恐怕是从来没有体验过阿尼塔摩加尼所说的那个我完全被爱，那是什么滋味这样子。好，你完全被爱是什么滋味？那有很多静坐修行的人，他在打坐的时候，他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四禅八定。好，那个四禅八定的时候呢，他是先从行识开始，喜乐开始，对不对？然后一心不乱，对吗？那他会先从快乐开始，他会变成喜悦，然后变成一种一心不乱那种所谓的心流，或者是说那种被爱、被全然被接纳、被爱的那种很强的洞察力。所以你看哦，修行者在四禅八定的时候，他有没有洞察力？有，对吗？他有没有很高的喜悦？有。他的事情有没有那种二元对立的想法？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对事情开始不产生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到说你没有那么强调某件事情才是高标准才是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反而会充满的爱，反而会充满的美，而且你对所有的事情的欣赏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是他是美的，而是说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欣赏到那一份很不同的美。好，那这是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从一个次元的角度去切入的啊，就是说你这个次元本来就从上一个次元来的，那这个次元本来就是上个次元的爱，所以有很多宗教的一个说法是说神就是爱，对吗？那但是问题是这个蛮抽象的，因为我们觉得说神是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因为好像说我们觉得说是一般会我们说我们爱上帝啦，或者我们爱神，可是你所说的爱上帝或爱神，你到底是爱什么？你恐怕是爱一个你内心里面有的理想，或者是一个理想化的 一个强烈的人格，拥有绝对的能力，那种人对外投射而产生对他的爱，是这样子吧？可是坦白说，我们说神就是爱，那种感觉应该是你跟你感觉到你就是神的一部分，你就是在那个爱里面，你这里面没有任何说你需要去表现什么做什么，或者是需要所谓的在世上做一些功德，然后求取神的坐在神的宝座。好，那因为你有一个目的心的时候，坦白说你是不可能感觉到那个行动的力量了。我们说我们现在外在的所有的事情是内在行动所形成的，对吗？那外在的所有的构成物是内在行动所构成的，那内在的行动本来就是内在的爱啊。你爱什么才会做什么嘛，对吗？那有一个内在自然的神性，那他想要表达一个东西，是不是他的所爱？那这样怎么可能不是神是爱？那神是爱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是爱的意思是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做你应该做的自己，或者是你本人的自己。那我看钟卓辉的书，或者是说安妮塔的书，他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我回到我的本然，我从我的本然开始，对吗？那我在我的本然开始的时候，我能够体验很强烈的体验那一份被爱的感觉。那由爱开始的话，你会看得到所有的事情是美的。那由美的欣赏，你可以得到你的快乐。那由于快乐的结果，你生命充满了活力跟热情。所以热情永远不会变，热情永远都会在。但是美跟爱，它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因素这样子。那因为最近我们不是在谈《红楼梦》吗？好，那《红楼梦》来讲的话，像丁山的看法就是说，《红楼梦》充满的这个爱跟情感，啊，尤其是美，所以有很多人是在谈《红楼梦》是一部美学嘛。那为什么它是美学呢？因为美必先从爱来的，而这个爱呢，它是没有一个企图心，或是没有一个目的性的一种爱啊。比如说像这是一个作家哈，他写的东西哈，这个作家叫什么？林秋怡是不是？余秋怡哈，余秋怡他提到，他是说呢，《红楼梦》代表的是一个全方位超越历史表象跟人生表象，探索人性的美的存在跟幻灭的过程，然后围绕着这个核心呢，它延伸出一系列的美学课题。那为什么会说是一个美学课题呢？因为他说，例如他几个例子，他说，两个没有为婚姻做心理准备的男女，能够投入最惊心动魄的恋爱，是不是没有目的性？好，他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但是不是为了什么目的的这个爱情呢？它反而是充满的美，所以爱跟美的，他这里提到说，没有任何动机的热情。好，那个热情呢，不是来自于事业执着或欲望。好，那这样的话，这个热情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内在，来自于本然，而且热情会带来美的表现。好，所以这种热情，林黛玉跟贾宝玉，他是不是带来一种很强烈的一个美的表现，然后产生对美的欣赏，而变成引发了这个洞察力跟快乐这样子。好，那我是试图的是从这个本然的自己里头去切入爱跟美的这个课题这样子。好，那我会举这个《红楼梦》当一个例子哈。就是在里头的话，有很多像贾宝玉常常讲嘛，哈，他说，女人就是水做的啊，男人是，就是不是这不是贾宝玉讲了吧？这好像是那个甄宝玉讲了，不管真的假的，反正就讲一样了哈。男人是无泥做的这样子啊，但是坦白说，如果你是观察一下当今世界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 女人的确是一种美的表现嘛。好，你看她的衣服的穿着啦，头发啦，啊，包包啦，或任何的地方，她都试图去表现那个美，对吗？尽量去表现那个美感出来。啊，那在男人身上这个部分比较少。好，那所以，所以为什么贾宝玉都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啊，因为它就是一种美的表现嘛。啊，那美的表现的话，我们这样讲，假如内在实相对外在的表现，它本来就是爱跟美的话，那现在剩下的问题是说，那有很多的宗教的一个说法哈，比如说像佛教很多的说法是说你要禁欲，对不对？啊，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看这个，不能看那个哈。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欣赏大自然之美啊，是不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完全去否定大自然的美，就有点像脱水的人类一样啊。为什么讲脱水哈？就最近我看到一个是谁泼在网上的一段，好像是 Amy 是不是？啊，他泼一段有关健康的那个网络了哈。那他提到说，从小都被教不能吃盐，对不对？哦，因为呢，吃盐会得高血压。但是后来才是说不是，因为你都不喝水，好，所以呢，你的血液里面要存很多的盐分，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水吸到你的血管里面。那你的细胞用钾，那你的这个血管用钠来吸收水。那在这个细胞跟血管之间，中间叫做什么？自由水嘛，哈。那因此，假如说你高血压量出来血液的那个盐分很重的话，那其实是因为你缺水，不是多吃盐呐。那你吃了盐，反而可能你的血压的状况会好转。为什么？因为你有盐以后就会吸到水，所以你就不需要把血液里面变紧缩，然后血液不会紧缩，然后血液不会硬化，然后再来血液的拿到的水分会比较多，这样子。他提很多相反的概念呢。那我不知道他是 make sense，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条路。比如说像吃高血压的药，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让你的血量减少嘛。血量减少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的血压是不是就会，血压就不会那么大嘛？就好像水管一样嘛。如果说水管里面的水比较少的话，那压力就比较小啊。那如果你要压力大的话，就把水管挤扁了，然后变成可以冲很远，对不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啊。那你的血压如果很高，那就表示说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你血压很高，对不对？你加了水量之后，那压力就会更高嘛。啊，水量减少的话，是不是压力会减低？那高血压药的话，就是减低你血液里面的血流量嘛。那血流量减低的话，是不是头会昏？是不是有其他的症状会出现？然后是不是血管会紧缩？因为你血量少，对不对？那血管当然要紧缩嘛，它才能够有足够的养分去传送。你有看他的那篇报道吗？去看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可以参考啦。是因为血量少，好，那血量少压力才会下降嘛，对不对？那血量多，那就血管就不用紧缩，那就换言之就是你的水管不用紧缩嘛。我为什么要把水管紧缩？因为我要喷盐一点，对吗？那因为你的血量没有办法供应你的全身的营养的需要，或脑部的血量的需要，所以它血管自动会产生一种紧缩效果。那血管一紧缩，长期紧缩的话，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压力就会变很大嘛。可是如果你平常都很正常在吃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话，你的水吸收够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紧缩的现象，而且你的血里面的这个盐分呢也不会那么浓，因为它不需要用钠去吸收水了。那他提到那个 胃壁的那个道理，也我觉得跟那个血的道理是一样的嘛。他说你的胃酸，胃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酸，那为什么要那么酸呢？因为这样才能够杀菌嘛。那你的胃如果不够酸，那就就有那种不杀菌不良的效果，消化不良的情况。好，那如果说你吃肉，吃肉的话立刻会把那个酸引出来，那这样的话会维持一个非常好的消化。那当然看起来这个很多道理是相反的，但是你去看，如果说以这个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你一直要表现很好，那其实你内心里面是很不好，你一直想做善事，其实你的内心的那个恶的那个部分还蛮强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不只是赛斯这样说啦。那假如说一切都让它是自然而然的话，你说我今天当个修行的僧侣，我多吃了一碗饭，那日中一时嘛，那会怎样嘛？我多穿了一件衣服，或我怎么样多享受了一下，怎样？真的有人会去管你吗？应该不会吧。所以呢，我是希望说由一个次元观的角度来看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相信你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那你只要回到行动上就行了，对吗？你只要回到行动上，那爱是内在行动的自然本自信本然啊，那爱是内在行动的原始热情啊，你就回到那个热情，那有了热情你自然能够有爱，那有爱自然会有美的欣赏，那自然会带来快乐，自然会带来洞察力跟能量，它其实一气呵成的东西。那你去看一般修行的结果，比如说一般各门各派他们修行的结果，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循环里面的，不管你今天是静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其实是尽量回到我的本然本心。那这样的话，因为你去看吧，我们谈到的爱到底是什么东西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当然说啊，你结婚了啊，那爱上一位男性或女性，那他变成你的伴侣，对吗？那你到底爱他什么？有时候你就问自己，你到底爱他什么？他因为他提供你一份稳定的生活吗？还是说他跟你共同有孩子吗？还是说你跟他是睡在一起吗？还是说你跟他能够聊天吗？是这个叫爱吗？那如果是这个叫爱的话，万一他不能满足你的时候，比如说他突然间觉得他有另外一种生活，他不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爱就会转成什么？恨，对不对？或者是转成不爱嘛。那假如说这么容易一下对方的表现不同，不能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就会立刻转成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应该不是爱吧，对不对？比如说我找一个朋友啊，跟他无处不聊，但是某个角度你也是尽量再看看他想聊什么嘛，那你也尽量的他引发他的兴趣，那他也在引发你的兴趣，那我们共同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开辟另外一个你跟我，那不是真正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他，那两个人在共同在处理这些事情，对吗？那哪一天他觉得不爽你，或者你觉得你不爽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奇怪，怎么以前的那一份感觉爱都不见了？好，那爱是快感吗？爱是感官的享受吗？所以为什么我在提到说，那个作家余秋雨他提到，他说如果那婚姻和恋爱齁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婚姻所做的准备，是可能的，那究竟是哪一坨是空的？是结婚空的，还是恋爱是空的，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在人世间所觉得的那个爱齁，大部分跟安全感是有关的，这样对吗？去想想看，你认为的爱是不是跟安全感有关？你比如就像我从小，然后就梦想着跟某一种人的结婚或某一种人交往，那个梦想是不是能够满足我内心的一个不安全的需要？ 是有这个东西吗？去思考这个问题。好，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在追求的是安全，对吗？可是你又说什么？我们一直存在一个 being 的状态，在变为的状态，对吗？那既然变为，就不可能安全，或不可能固定，不会固定，怎么会安全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既然我们是在变为状态，就没有安全这种东西，没有。好，比如说，你现在健康，那你明天呢？你明天健康，后天呢？你今天跟他很好，明天会不会搞砸？所以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如果是在追求安全，我们就永远不会安全，因为我们不是在走在自己的那个内在对外在的行动的本能上面。因为你如果追求安全，你认为爱就是一种安全感，那你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因为有几个东西就会出现嘛。第一个就是说，那你觉得他可以满足你，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变成他的奴隶？因为你很怕他如果有一天改变主意了，对吗？他如果改变不跟你在一起，或者他有另外一个所谓的新欢的时候，那你就是要缠着他，或者是说，或者是你如果今天不理他的话，他恐怕要拿刀子杀你，或者是要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他要控制你。如果说是他能够满足你，或你能满足他，是叫做爱的时候，那同时爱又是一种奴隶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靠他，他必须要靠你嘛，对不对？但是你就因此没有办法真的看到他，或是他真的看到你吗？比如说你把一棵树界定哦，它是一个芭拉树好了，那你把它界定成芭拉树之后，这个芭拉树本身你在看它，你用芭拉树去看它，你会不会想到外面卖的所有的芭拉，或者你对芭拉的看法，对吗？可是这棵树的美，这棵树的一切的状态，你就永远看不到了，对吧？那在以前修行者他们有一个说法，那这个都是提供做参考啦。一个修行者说法是说，三年看山，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对不对？他看山可以看四年，看树可以看三年。他看树是真的把自己神入到一种对对方的了解，没有任何概念，而跟他的一个意识上的交流。但是你要知道，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交流，你有没有像阿妮塔所说的，或者是一般着火经验人所说的，就是你把你的意识突然间投射到对方，而突然间觉得对方就是你，这就是爱啊。你对他的欣赏，你对他的了解，你对他没有任何限制的对他的一个接触，你会感觉到说那种神入的感觉。那个感觉你只要有一次，你就会使用你所谓的洞察力的。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如果你在爱里面，你一定会感觉到美，而且如果你在爱里面，你永远会把你最深的那个洞察力会引出来，因为爱一定是内在的，但是它绝对不是所谓的安全感，或者是需要的满足，或者是感官的满足。好，因为一旦它满足你了，那哪一天它不再满足你的时候，那个部分就不存在了嘛。这个会不会引起你一些你们一些思考，一些想法，一些继续比较深的一个去想自己的问题。我这里就提到这样嘛，他说例如了，我需要你，我觉得我爱你，对吧？你也满足我了，所以我们讲相爱。那可是有一天你如果没有办法符合我，或者我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时候，那我们的爱就解体的，是这样子吗？所以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我也似乎成了爱的奴隶。那一样的，那两边就会产生一种状态，就是我想控制对方，我想驾驭对方，我想确保对方能够属于我，对吗？因为你如果不能再满足我的时候，那我就惨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像我最近我表妹过世嘛，那他引起我的悲伤，或者是他引起我失掉我的爱，对吗？那到底是我的依赖，还是我真正站在他的立场想他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讲来讲去也不过是一个自怜自哀而已嘛，有一个爱你的人离开了或怎么样，但是你从来也没有去感受到对方，或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体验对方啊。你只是觉得你失去了什么吗？有人哭，你问他怎么哭，你仔细再问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他哭是说，他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人。换言之，他是希望控制这个人随时都在他身边。可是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们是在一种变为状态吗？那既然是我们是变为状态，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固定下来的啊。那既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固定下来的话，那我们又一直想要固定下来，是某个角度是不是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安全感在作祟？那如果你内心有不安全感的时候，你有恐惧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体验到爱？你体验不到的。因为你内心只要有恐惧，你就不可能体验到爱啊。那如果爱本身它没有所谓的初始的自由，那它不会是爱了。是啊，爱是一种情感，没错。
我觉得其实就是爱这个词，这个字，事实上就是情感。就比方说，我们刚才在提到说，你的孙女，她很爱你，你很爱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假设，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去爱。那假设今天这个孩子、这个娃娃、这个娃娃都一样，可是这是你。那你可能就是看到这个娃娃的时候，就是你不会跟他产生一种连结，然后就不叫做爱。可是这个人跟你是有连结，所以那个同样的喜欢的感觉，还有那种情感连结，才叫做爱。我就突然觉得很微妙。
这个部分我以前去仔细一个思考过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嘛，就是说是一个连结，比如说这是你的孙女，对不对？你跟他有连结，可是这个连结当中，当然他里头有你对他的一个情感所在，可是这情感 base 在什么地方？有没有 base 在一种依赖，或者是满足你的某些匮乏感的那个部分呢？我不是说这个，所以我只是问而已。我只是问说，那这个情感本身哈，我这里不是这样讲。你崇拜某人，这是爱吗？我很爱某某歌星，对不对？你好崇拜他，你我好爱他。你是爱他吗？好，崇拜是爱吗？那跟某人同床共枕是爱吗？对，那变成一个抽象。没有，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真正体验到，我们会把需求，会把我们的需要，我们想控制的部分变成是一个爱。我们需要它、那它可以满足我某些部分，它可以带来我一些安全感。那这样的部分的话，我刚刚在提到就是说，那能够互相交换感觉算爱吗？我把我的想法讲给你也懂了，你讲给我也懂了，这样算爱吗？那可以互相作伴解闷，这样算爱吗？这是一个我不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不是爱，或什么样的状况是爱，我只是提一个让大家去思考哈。因为一个以赛斯的角度来讨论的话，那假如说我们的内在跟外在的这个架构本身它是一个投射作用的话，其实真正的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回到你的本然的自己，然后因为你回到本然自己，你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你不会有任何愧疚悔恨，或者是任何觉得说你会失掉什么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这些都是赛斯的语句了，他说天生就有丰富的 繁多的创造力，具有独一无二特性的表现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表现自己，对吗？那这个表现本身它不见得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比如说你到一个公司去，你知道你工作多久多少，表现多好，你可以得到相对的金钱，所以你说你爱你的工作，对吗？那假设说某个部分抽掉了，就是说你的表现它不一定能够得到金钱，那你是不是仍然还有那个热情？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我们在这边开读书会十来年的，那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会心，比如说像礼拜天我就要会心准备说，那礼拜天我到底要准备什么题材，好，那要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题材。那单单要选一个题材你就要花好多的心思，可是你没有任何报酬啊。对啊，你不见得有任何的收获跟报酬，可是这就是一种爱啊，因为它本身是充满了热情在表达一个你想要表达的一种创作方式啊。好，那像你在插花啊，在表现很多的美的这个展现的时候，它并没有带来真的什么样的目的，它你只是对一个美的欣赏而已啊。只是对一个美的欣赏，而美的欣赏其实是无处不在的。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诶，你布置了，你会觉得诶，你这样做你好喜欢好喜悦，那你是在那个爱的氛围里面，没有人跟你拍拍手，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奖励，或者是有人跟你拍照片然后放在网络上，那你也没有得到钱，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在谈《红楼梦》的时候，那些傻子啊，一些丫头啊，什么公这个女主人男主人的哈，那其实有时候没有目的的，什么恋爱来恋爱去的哈，可是你们每一句话充满的就是情感嘛，这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美的表现啊，所以人家说《红楼梦》是一个美学嘛。那某个角度来看，如果它是美学的话，它也是一个爱的学问嘛，对吧？它在表达好多的人类的情感的这种状态，这样子，那有兴有衰。好，我是看那个余秋雨他所写的，好，那我也就蛮有手感的。为什么它叫美学呢？你看《红楼梦》为什么叫美学？因为它充满热情，却没有所谓的目的性。你看到林黛玉跟贾宝玉，他们没有说你要嫁给我，我要嫁给你，没有，也许没有啦，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嘛。但是他们一相处就如胶如漆嘛，形影不离嘛，对不对？见面都觉得好像这个人我见过。是，那是不是一种类似像内在的一个动力嘛？呀、比如说有个人碰到你，然后他说哦，你是我的什么真命天子，或我们之间是什么怎么样，但是你要看就是说这之间那互相的需求是什么。如果这只是个需求，或他含着里面的目的的时候，那基本上很难说这就是爱。但是如果真的爱的时候，你就不会想控制对方。
对生命越有信心，
如果你对生命有信心的话，对，你对生命有信心，你根本就不在乎得到或失去什么，你是骑乘在内在的行动上，对不对？所以你在表达你自己的真实情感。那么因此你所看到的一般来讲的话，人家给爱一个定义就是他是自由的，不会说啊离开以后你恨他恨得半死。那如果说本来是爱的，然后一离开就恨了，就表示什么？你的需要被拿走而已啊。对啊，你原来的你有一个需求，而这个需求被移掉了，那你觉得你好恨哦，对吗？那其实那不是爱嘛，应该叫赖嘛，对不对？比较像赖，不像爱，对不对？那我们想赖别人，我们说哦，我很爱你哦，那你爱我什么？美貌吗？啊，对， 对你是看到对方的美貌嘛？那你想要他的美貌，你想要他来帮你煮饭，好带孩子，你想要他来当你的家，充当你的自尊心的花瓶。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的话，你说我爱你，对吗？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有真的欣赏到他吗？或者是这个部分的话，他期间有没有控制在里面，或者是有没有真正的自由在里面？如果说有的时候，那你会欣赏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对，你不会说，哦，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啊，你应该按照我的意思。那因为如果按照你的意思的话，那你就本身就存在你自己的方法跟你自己的一个控制方式嘛。所以我这里有写到一个嘛，齁，就是说你说
想要控制别人的人自己通常知道，
多半是不知道嘛。他希望你能够符合他，他说你爱我你就应该怎样。不是吗？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情况齁，不是男女之间，男男跟女之间齁，所有的朋友也都一样。那你既然是我的好朋友，你就应该怎样。那应该跟不应该本身就会妨碍到你的本然啊。我本然不是这样，但是你说我应该要这样，所以我就必须要那样啊。可是我本然不是那样啊。对，他没有不可能会有要求，或者是要求对方要去改变什么。如果是有的时候，那么就表示你里头有要被扭曲的部分。你可以玩他，可以培养他，可以扭曲他，但是那个都不是你所谓的爱啦。
如果不是纯粹的爱，就不是爱吗？
我这样讲就是，如果你说是不是爱，然后你只能说我是需要他。好，那他可以带来我的某些安全感，或我某些我所需要的那个目的嘛。但是那个跟我们所说的爱是没有关，甚至跟美的欣赏是没有关的。那因为跟这个没有关，所以热情是不会出来的。热情不出来的话，他内在的洞察力跟内在的那个力量，他根本就接不上。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你生命的力量，它叫做宇宙的能量运作方式。那宇宙的能量运作方式，它是爱没有错，可是那个是从哪里来？它是从你本然出来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假如说你爱一个人，你能够真的放他自由，而且真的信任他，而且真的信任你的生命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力道会比你不断去控制，也可能要强很多啦。所以刚才帮你讲到说，其实谈到这个部分蛮多好像是抽象的概念齁，因为我们反而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那很多的讨论啊，比如我今天提到几个问题，就是爱到底有没有世俗跟神圣这两个东西。爱就是爱啊，没有什么世俗或是，这个爱很神圣，没有这个东西啦。那爱到底有没有人性跟神性的分别？那是你加上去的，爱就纯然就是爱啊。你可以说它是神圣的爱，那难道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份很真实的爱不是爱吗？所以你爱一棵树，而你跟它合而为一，可以啊。那如果你这样，那就所有都是神圣的嘛，我们就是神圣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一心追求安全跟稳定的人际关系，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追求爱嘛。那这样的话其实必然会带来哀伤跟恐惧。为什么？因为你追的那个东西它可能会变化，对吧？那可能不会永远存在。但是若一心只追求自己的安全感和特定的途径，那算爱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嘛。如果你只是追求自己的安全感，你只是追求你特定的途径，那有人是说，哦，因为你是我太太，所以你就是只能陪我。好，那这个特定的途径算是爱吗？我不是说他不是啦，我只是问而已啦。好，因为这样的话是可能跟安全感是有关的。好，那如果你不按照他的规矩的时候，他会怎样？愤怒、 发怒，甚至会暴力，对吗？那这有暴力跟有愤怒的时候，那算是爱吗？对，我那就不要定义，没有，我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去定义它啦？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爱，那 OK 啊，那这样都 OK 啦。但是今天的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我们定义一个东西哈，就是说真正的爱，我要提到像阿尼塔摩加尼，他提到说我被爱包围，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的体验过一次？一次就好，就一次被觉得真的是被爱这样子。好，那如果说人家欣赏你，那个你也知道说他明天可能欣赏别人了，或者你可能老了以后他不再欣赏你嘛，对不对？那因为他是欣赏你的某些部分是他的需要嘛，你是满足他的需要，那如果他不需要你的时候那就没有了嘛。所以如果这次我再提到嘛，如果说这个部分只是在满足你的安全感，你的稳固的人际关系，那么必然会引起哀伤跟恐惧，因为你好你也怕，坏你也怕，叫做宠辱皆惊，对不对？贵大患若身嘛，对不对？你从爱你宠你的时候，你也很害怕，你怕这个是不是以后会不会永远，对不对？那不爱你的时候呢，你就更害怕，那你随时都在害怕里面。那这个怎么会是爱呢？我的意思是你去探讨你内心的这些感觉，这些东西算是爱吗？那什么是爱？现在我们回归到之后，把它回到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内心的那一份热情，那个完全没有目的性的那一份热情，那就是你的爱。可是你随时带着那个热情的时候，你心中有爱自然有美。当你心中有爱跟美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是不会做错的，而且永远不会逾矩的，因为你按照你的爱跟美在做事。而且这个时候你可以声称，我知道什么是爱，我也知道什么是美，但是我不是为了我的安全，也不是为了我的需求而号称那些我的需要叫做我的爱。所以我最后是有归纳几个地方啦齁。我归纳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你的心处在一个空寂的状态。空寂的意思是说我不再去记以前是什么，那我也不会去估算以后能得到什么。在一种现在的处在一个完全现在的状态的时候，在一个空寂的状态有一颗信任的心。我对我自己完全信任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回到一个你本身的天赋。你可以洞察那个内在的智慧，因此你就会产生一种热情，你会活出本能、本性跟本然。那这样的话呢，热情一出现，爱就油然而生了。那爱一生出来以后，你就发现到你完全看到周边的美。那这个时候，爱跟美一出现，你的智慧、你的内在的那个力量，所谓的宇宙力量，它自然而然就跟你合而为一了。但是如果你是用一种寻觅的心，是无法得到热情奔放的，因为我在找一个东西。那在找的时候，基本上你以为你找到了，其实当你说你找到的时候，你是没有找到的，好，因为那个不是那样。好，所以以爱欣赏无处不在的美，然后美的欣赏就会带来无限的快乐，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把它当作是一个礼拜天的讨论，我没有任何结论给各位啦，那我只是提一个我个人的想法，是说从一个赛事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的外在世界它就是一个内在世界的爱，它的对外面的行动，而它的行动就是它的爱嘛，对不对？我想做什么，所以你今天想要吃牛奶，所以你才去买牛奶嘛，对吗？那你的外在的行动本身会构成本体，所以你本身你的本然的自己它就是内在的爱。但是如果你回到那个行动上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完全可以体验到那个阿尼塔摩加尼所说的那个爱的感觉。那因为我今天刚好是参考了这两三本的书，他在谈濒死经验，他们的说法基本上是蛮一样的。他的意思是 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品尝过被爱的感觉，那种完全无私的，完全浸润在其中的那个，完全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的那种爱的感觉，没有任何压力的，不需要任何表现，没有任何条件的。他记得那个嘛，你只要有一次你就知道了。那所以我们想说，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我们根本不知道爱，我们怎么说叫爱一个人呢？你没有那个东西啊。爱可以让我们的感官能够完全变成真正的感官呢、啊。就好像说我现在因为有恐惧，所以我有恐惧的关系，所以我看到听到吃到喝到碰到的东西，不见得是我身体感觉到的东西。比如说你很紧张，你吃一碗饭，那个饭的感觉你 catch 不到嘛，对不对？可是当你知道爱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美完全出现在你的身边，而且内在的信息会跟着上来。你知道爱的时候，你就知道美，你就知道快乐是什么，你就知道力量是什么，你就知道洞察力到底是什么。我是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引《红楼梦》的那个故事，林黛玉跟贾宝玉两个根本不考虑婚姻的一对所谓的这个表兄妹，是不是、哦、他们没有考虑婚姻，可是他们却可以这样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也没有感官上的问题嘛，没有，他好像书上没有提到说他们有发生任何肉体上的关系，所以不是好坏的问题啦，那也不是说有发生或没有发生是怎么样，因为对美的欣赏的话，其实任何都能滋润到你的美的感觉，好，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没有世俗跟神圣的分别？你说爱，那就是要纯然精神上的吗？那肉体上的爱算不算世俗？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应该是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只是用很多概念跟观念跟道德来限制你对爱的感觉，或爱的一个，你把它放到这上面来，然后必须要符合这个部分。但是如果你一有限制的时候，那个本来的部分就出不来啊。啊，但我觉得这个今天的探讨是有一点，我觉得需要一些思考，对啊，啊，但是就好像我之前的email上写的，在人间上你所看到的所谓的爱情呢，大部分都是跟快感有关，跟竞争有关。跟嫉妒有关，跟占有有关，然后你总是想干预对方，想控制对方的思想，那
才叫做爱情嘛？你刚讲爱跟爱情不是同一个，怎么讲？爱应该在从你一开始讲是在另外一个次元的意思，对不对？
对。
那这个爱情只不过是这个其中的一种，就像我跟你。
因为如果你真的品尝到那个爱的感觉的时候，你去对人对人对事，你是用爱跟美的方式去处理，然后就好像我今天所讲的，你不会做错任何事，因为你完全可以让对方感觉到你的亮丽，你的光明。那阿尼塔摩教练他有讲一句话嘛，他说很多人都说，只要我在场的话，我都能勾出他们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爱的感觉，或者是一种能量的感觉。那我之前也提过，我的朋友去参加那个拜伦凯蒂的课程，对不对？那这个人他真的可能品尝到爱的感觉，所以远远的看到他，你就被他的那个剑的那个闪光齁、哦、那种寒光所影响到，这样子，这开玩笑的话齁、哦 yeah。所以我想我也是很用心的把今天的部分做一些齁、哦、整理啦齁、哦，那就看看各位的想法怎么样。那我想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做个人的讨论好了。好，谢谢。